们当中也有不少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特点，没有经过过什么大的事情，没有天灾人祸，也没有很多的战争，该过去的都过去了。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一年应该是最纷乱最复杂的一年，特别是许多原来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现在都变成不可能了特别是我们教会的敬拜也是已经有当中也停了三个多月还是四个月左右，然后我们才能够在一起敬拜，然后很多弟兄姐妹平时喜欢在一起可以聚一聚的，现在变得非常的困难。这些事情其实对我们人来说是伤害性很大的事情，因为我们人是习惯性的动物，我们都不喜欢变化，所以这些变化的本身有很多时候比这个病毒对我们造成的伤害还要大。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感觉怎么样，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对变化有一种不同的认识，因为变化其实不一定是坏的事情，不管我们习惯不习惯。然后在准备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这信主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待在一个地方待很久很久一点都没有变化，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搬家呀换工作啊或者出一些事情啊，很多时候是不好的事情，反而有了变化有了成长，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这种变化是不容易的，因为这种变化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感觉，而且我们的变化在世人看起来是很愚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的周围的亲人特别是不信主的觉得我们好傻。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好几个弟兄姐妹分享，也就是说我们在信主之后常常希望爱神，希望侍奉主，但是做来做去好像没有什么果效。特别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感受，我们感觉到我们跟世人没有什么差别。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没有常常感觉到我们好像跟世人也没有什么差别，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我就希望2020年终于过去了，我们在2021年第一次主的信息里面，我们能不能够立志，我们今年我们不再一样，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下面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是这样的赞美感谢你，我们真是看到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你是真是命有就有说定就定，这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主要真是看到这样一个小小的病毒就把我们人的骄傲尽都消灭，就像那个巴别塔一样的，你变了我们的语言，我们就不可能造成人骄傲的巴别塔。主要真是感谢你摧毁这一切的事情，而是重新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立定能够对你充满了信心。主要真是求你亲自对我们讲话，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愿这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都到你的面前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以上祷告不配，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今天这个题目其实我选的时候并不是最近才选的，我一般选一个题目都是几个月之前就选好了，而且大家也知道我没有读过神学院，我自己也不知道选了12章有什么意义。然后选完了题目之后，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才知道，原来罗马书是保罗对救恩阐述的最具有系统性的一本书。然后在第一到第十一章里面原原本本的把神的公义讲出来，把人的不义也讲出来，然后阐明神的救恩有多么的大。整整十一章里面不断的讲神的公义，神的救恩，神的公义，神的救恩。因为只有在神的公义之下，我们才能够看清楚自己的罪性，只有在看清自己的罪性， 我们才能知道神的救恩是有多么的大，我们有多么的不配。然后从第十二章开始，保罗做了一个转折，这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经常提醒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活出来。所以在十二章以后，保罗不断地提醒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把神的义和救恩能够行出来。就像严正弟兄最近常常说的，他说我们基督徒要谨防头重脚轻，我们不要有一脑子的知识但是行不出来。然后碰巧今天早上我看朋友圈的时候，发现从这里离开去新泽西州的远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看到，她在朋友圈写道，她说生活工作与信仰本该合而为一，没有行动的信仰是死的。所以呢，今天的信息的根本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不再一样，就要把我们的信仰能够行出来。但是如果大家记得我刚才念那两句经文，有的弟兄姐妹就要问了，说这两句短短的经文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啊，没有什么侍奉的具体的内容，只是说把身体献上就没了。所以我在学习这个经文的时候真是非常有得着。怎么有得着呢？让我们一点点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那个这上面应该没有，不过不要紧，我再念一下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是，所以弟兄们，所以弟兄们，我们读经经常读得很快，其实我就发现我读经的时候脑子哗就去了，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这段经文呢，开始的两个字是所以，所以是这两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字，英文是应该是 therefore， 所以是最重要的两个字。为什么所以重要呢？因为所以之前必定有因为，我们知道了因为才会有所以。所以下面我们请我们中间朗读有恩赐的蔡伯伯给我们读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就是接在前面的一段经文，第十一章的33到36节。如果蔡伯伯准备好的话，请。
准备好了。下面我们读罗马书第十一章33到36节。圣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感谢主，谢谢蔡伯伯。这是重要的地方，这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常常行不出来，这就是根结所在。因为我们的眼光常常在行动本身，而不是在于行动的根基。 所以第一到第十一章就落在最后三十三到三十六节，保罗对神的赞美。我们只有真正知道了神，我们才有了根基。所以说不是不要行动，也不是说就随便行动，关键的是根基。这个事情讲起来蛮玄妙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实验室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学生，我从来没有过这么能干的学生，什么实验都会做，而且特别的勤劳，从早到晚都在实验室里。我也非常喜欢他，因为他为人也特别的可爱，看到谁都笑眯眯的。我的同事都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快乐的学生，所以工作勤奋，心情快乐，对人友好，然后水平也很高，做事情水平也很高。但是最近年底的时候，我跟他在网上聊了一会儿，他说：“老师啊，我工作了三年了，已经，我算了一下，工作了整整三年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做出来。”当然他是谦虚，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出来，但是确实跟他的投入来比的话，产出真是少得可怜，惊人的可怜。然后我就想了一想，我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吧，根据我的观察，你就像篮球运动员一样，你在后场拿到球之后你就开始投篮了。大家有没有知道后场离篮圈有多远？有几十米，你请马克乔丹来投的话也进不了几个球的。对，所以的话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这个例子跟当然我们讲的并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根本一点就是说，在根基上他就没有能够理解到，如果你要得分的话，你要运球到前场，到前场之后而且要避开对方的阻拦，通过传球运球 whatever 然后能够得分。就是单凭着我们的热心就过去做事情是不行的。所以希望大家要记住，今天如果大家把我讲的都忘记了，要记住，我们如果要不再一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信仰的行动，但是我们信仰的行动一定要基于对神的认识，而不是基于我们原来就有的热情，原来就有的技能。就像朱牧师经常提醒我说，神给我们的恩赐常常不是我们的能力，恩赐跟能力是两回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就是凭着我们自己本来就做的事情就做的话，那当然不会不一样。大家说是不是？我们本来就能做这个，现在还是做这个，怎么可能不一样呢？就算做的是好事情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可以把这个教会组织得很好，我们教会里有组织能力的弟兄姐妹不少，还有会做饭的啊，还有会做蛋糕的都有，我们可以一起开个大 party， 每天都很开心，但是那个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事情跟世界上没有什么差别，所以那个不是神要我们做的行动。所以我们要记住了，所以是罗马书里关键的连接词，是把对神的认识和我们行动之间的一个连接。所以我们行动的出发点必须要是神的真理，我们行动的力量必定是源于神的大能而不是自己的能力，我们行动的方向必须是归于神的计划而不是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的行为的果效是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也不是要彰显我们教会本身。因为除非我们能够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枉然，都是枉然。所以这是前面两个字，所以。然后保罗又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也是我常常看的时候就忽略不计就过去的，后来现在发现保罗写这几个字真是充满了感情。第一，他叫他们弟兄们，其实保罗还没有见过那些罗马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他第一给他们写信，还没到呢。然后保罗写这个的时候是真是充满了弟兄之爱，而且保罗大家知道的，保罗的灵命是非常的高深的，他理解很多事情一般的弟兄姐妹们都不明白，但是他看大家的时候没有是一个崇尚往下的看法，也不是一个对立的一个挑战的看法，而是一个非常有同理的看法。他说弟兄们，我们是一起的。然后他说我以神的慈悲， 所以他的这个劝诫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热情或者他自己的脑子里的一些判断跟他们讲这些事情，而是完完全全从神的慈悲来出发。 It's God's mercy。 然后劝你们，劝在中文里看不出他的心情，在英文里是 urge， 就是他迫切的，非常迫切的劝那些弟兄们。他们下面要讲的话说，我要得到你们的注意力，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 urge you， 急切的劝你们。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的用意的话，我们听的人在看内容之前就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所以这两句话不是随随便便的说的，所以既然说的人是以迫切的心，是以神的慈悲讲出来的，我们就要以迫切的心来领受。因为只有迫切的心领受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听完了之后就当耳旁风就过去了，然后我们才能够行出来。然后保罗叫我们做什么呢？保罗叫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要献祭？圣经里讲了很多的祭，我也不是很熟悉，今天也不是跟大家讲献祭的细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必须要知道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在旧约里，献祭的目的是用死的牲畜来平息神的怒气的。所以献祭是一件，不是一件说着说着一次性的搞着玩的一件事情，所以献祭在旧约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还记得神的愤怒有多么的大，大家知不知道在旧约里面祭司进那个至圣所的时候身上要挂一个铃铛在里面献祭，所以如果这个祭司在里面献祭的时候不讨神的喜悦，被神击杀之后，那个铃铛就不响了，然后外面的人就用绳子把祭的要把它拖出来，然后可以把它埋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献祭是一件好可怕好可怕的事情，大家听得害怕不害怕？比我们祭祖吓人了吧，这好吓人的事情。而且关键是这样的，这个祭物是没完没了的，因为死的生物那个动物并不能真正能够让我们得到供应，所以这只是暂时平息神的怒气。所以我们献祭了又献祭，献祭了又献祭，正像希伯来书第十章写道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所以献祭本身其实是没有用的。那既然没有用，为什么要献祭呢？ Well， 这里说第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然后到第十六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我们要献的祭不是，为什么要献祭，是因为是我们是有罪，但是我们这个要献的祭并不是一般的祭，并不是死的祭，而是活的祭。活祭也是很古怪的一件事情，因为献祭就是要杀了然后献上去，那怎么可能是活的呢？在罗马书第六章写道，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活祭的根本的要点就是说，是一个从死到生的一个过程，从死到生的一个过程。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那个蝴蝶在那个从小虫变成蝴蝶之前，他们有一个过程，你们知不知道叫什么？ 有没有学生物的？哦，你一定应该知道叫什么那个过程。你一定不知道。哦，陈辉，作茧，对，作茧，英文叫 metamorphosis， metamorphosis， 很好玩的。我以前也做过一些昆虫的研究，是这样的，因为它是幼虫的时候，很多那些肌肉的话变成了蝴蝶之后，太胖飞不起来，你们知不知道？虫虫都胖胖的，是飞不起来的，对不对？你看蝴蝶的身子是瘦瘦的，所以很多那些肌肉啊、组织啊，都要化解掉，都要死掉。然后神经系统也不一样的，因为虫虫的神经系统它只要能够往前这样蠕动就够了，蝴蝶的神经系统是这样飞的，所以在它的大脑和它的身体的神经里面，很多神经死掉，很多神经又生出来。所以这个 metamorphosis 好像跟我们这种基督徒这种从死入生的过程还是有一点点的相似的。但是我们这一点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外表的一个改变，我们当然也不会长出翅膀来，而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变化，使而得到主耶稣的一个生命。但是你们要知道有一个词，英文词叫 arrested in development， 就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停下来了。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发育了停下来的话，发育是有一个过程的。所有那些有的时候有一些那个结的茧、结的蛹，永远不会破，蝴蝶永远不会出来。为什么？因为那些里面的蛹都已经僵死掉了。它僵死的原因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没有细胞的生产，而是因为原来的细胞没有死掉，它那么大它就无法变形，就死在那里了。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的话，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新生命缺少成长的话，我们就知道那是因为，有没有弟兄姐妹知道因为缺少什么？因为我们的老我没有死，是不是这样呢？因为老我没有死。那献活祭为什么要把身体献上呢？因为身体是我们的身体有一个问题，在罗马书第八章写道，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我们人顺服肉体是很简单的，一点都不难。大家难不难？顺服自己的脾气，顺服自己的胃口啊，顺服自己的眼光所在，天天都是这样，一点都不稀奇，对不对？所以罗马书讲了一个，一定要把身体献上，里面讲了很多身体跟圣灵的挣扎，所以一定要把身体献上。因为如果我们体贴身体，就不可能，就完完全全的不可能体贴圣灵的意思。然后大家也可能要问了，我们的身体怎么可能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呢？因为这个既然不好，有什么好献的？你说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身体是被罪所捆绑的，那献给神有什么意义呢？而且怎么可能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圣洁的词的英文里叫 holy， holy 是分别为圣，是分别开来的，是和我们的肉体分开来的。所以这好像是一个悖论一样的，怎么可能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里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其实还是可以跟罪分开来的。所以我们的问题并不是身体本身，我们的身体本身不是问题。虽然有的弟兄姐妹说我的性格好像有问题，我说你的性格没有问题，而是你因为这个性格顺着自己意思做的事情有问题。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神造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的，有人胖一点，有人瘦一点，有人高一点，有人矮一点，都不是问题，而是顺从了身体，让罪掌权之后有了问题。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写道，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 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这是把身体献上的意思，并不是把自己原来的意思献给神，而是让圣灵浇灌下来，然后让我们清洁的器具交给神。所以这是我们在有了根基之后，了解神，真正知道神的本相之后，然后心里又迫切之后，我们的行动的第一步是献祭，献活祭。我们在基督里面要致死我们的身体来顺服神。所以在神里面的行动好有意思。今天早上我们好像主日学都有讲到，在神里面真的是有好多的步骤，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哦，对，任叶姐妹还说 Love is patience， 是很有耐心的一步一步的。所以对很多有喜欢行动的人，肯定弟兄姐妹肯定觉得好有意思，讲到现在还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只是把身体致死，就这么一点点。然后下面一句话是，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英文是写的 This is your true and proper worship。 所以说我们到底什么是侍奉呢？什么是敬拜呢？在中文里翻译是侍奉，在英文里翻译是敬拜。所以我们的侍奉和我们的敬拜，其实不是我们表面上做的这些事情，而是我们不断的致死我们的身体，不断的顺服圣灵的过程。这就是侍奉，这就是敬拜。所以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见柔伦的跟斐林，他们给我一首很有趣的诗歌叫 The Steeple Song。 Steeple 就是教会上面的尖顶，是蛮有讽刺性的一首歌。他说，我不管你的教会有多么的漂亮，我也不管你的椅子有多么的软，我也不管你的牧师讲道有多么的动听，我也不管你的歌声有多么的美妙，我也不管你能够把死人都搞活了， It doesn't matter， 除非你爱神，那些事情都不重要。所以有这样的理解的话，我们就要知道，所以有些教会啊，说因为唱诗的选择也会分裂，地毯的颜色也会分裂，这些都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在做事情。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们，神并不看重于我们的歌声有多么的动听，而在于我们真心的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所以如果有像我一样唱歌走音的弟兄姐妹们，欢迎大家大声的把你的诗唱出来，神是会悦纳的。而且神也不看重我们的讲道有多么的有趣，或者有知识，或者多么的有这种见解。神要的是我们有多么的愿意在讲台上分享神的真理。所以我们的弟兄们不要轻看自己，如果神的话语临到你，你就可以跟大家分享。而且神也不看重于我们的祷告有多么的惊天地泣鬼神，因为有的人祷告是真的讲得很美，但是有的人讲得结结巴巴的。但是神很可能看重的是那些结结巴巴的亲密的亲密无间的祷告，跟神的亲密的话语。神也不在于我们的事工有多么的轰轰烈烈，有多么的吸人的眼球，也不在乎于我们教会有多少的人，而在于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不是真正的有舍己的爱心。然后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也不在于我们之间有多少表面的和睦，多少愿意一起出去玩，一起在家里吃个饭，当然也很好，这个本身不是问题。但是神要我们的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是真正的关心彼此灵命的健康，这是最关键的。所以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写道，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保罗轰轰烈烈的开了头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说这是理所当然，结尾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看到没有？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们常常的时候我们做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按照神 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是按照我们的意思理所当然的事情，看到没有？所以他非常的焦急的说，你们应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非常有力的说，这是这，其实是没有什么稀奇的事情，就是说你既然信了主，难道神不在你的心中做工吗？如果神对你有邀请，难道你不应该有反应吗？所以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他是说，行事为人就当蒙召，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更是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肯定，我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肯定不是限于教会里面的，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呢？就像文帝弟兄经常说，在做饭的时候有人惹了他，他不发脾气，那就是侍奉啊，看到没有？如果你发了脾气，那就不是侍奉啊，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而且感谢主，感谢主，世上有这么多人惹我们生气，包括教会里的，包括教会惹我们生气，因为这些时候就是我们回应神的时候，这些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侍奉的机会。然后保罗说，有阻拦的，我们是有阻拦的。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世人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而我们基督徒也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虽然说 holy 圣洁是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还没有死啊，我们都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在经历当中。然后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效法这个世界。我不是说你们，我是说我自己，我看到我自己，我也看到大家，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光景，是不是这样的？都是这个光景。然后觉得我们为什么跟世人没有差别，该发火就发火，该翻脸就翻脸，然后世人被病毒吓到了，我们也被病毒吓到了，天天躲在那里什么也不敢做。我并不是说大家就要不顾安全，然后到处跟别人乱接触之类，最后变成一个传染源，那个不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心里这种恐惧，这种害怕，神要问了，你就像神问以利亚一样，你躲在那里干什么呢？怎么会这样？还有一个我常常讲到的，我们更有甚者，我们常常讲借神的名说，我做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你反对，你就是反对神，是不是这样呢？这是最可恶的事情，这是十诫里面的第三条，是说妄称神的名。大家常常以为妄称神的名就是有的人喜欢平时说 Oh my God, Oh Jesus, 那个当然也不好， But that's not the problem, 那个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真的是把自己的事情，把神的名从天上拉下来，居然敢放在我们的这些事情上面来妄称神的名，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比世人效法世界，我们更效法世界，这是教会分裂的根源，这是背离主的根源，是以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是神，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这也是当年亚当跟夏娃吃那个果子的根本的目的，是我们要如神一般能够判断是非。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轻看自己的罪有多么的深。那怎么办呢？保罗说，不要效法，只要变化。在英文里效法是 conform, 在更新变化是 transform。所以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形状的，我们可以体贴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一样，我们也可以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可以 transform 来体贴神的心意，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根本的力量的来源。而且他这样写是两个是一个对比的一个状态，所以非此即彼，当中是没有灰色地带的，是没有中间地带的。我们要么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么是活在基督里面，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选择。啊，那你说那完蛋了， 我常常犯错误，那个不怎么搞啊？我要，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今天就完完全对自己的身体死，就完完全全的就跟主耶稣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这是没有耐心、没有爱，然后对自己很骄傲的一个要求，是不可能的。但这关键的是，并不是因为不可能一天变了，然后我们就懒懒散散，这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然后方向虽然一天达不到，但是方向是不可能变的。如果我们是定义爱主的，我们一定会在每一个错误的面前都会悔改。每一次我们效法这个世界之后，圣灵一定会对我们讲话，所以我们一定就会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错误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悔改是我们的要点。我们一定要持之以恒的悔改，在我们的每一个的错误面前都能够看到神的提醒，都能够转化过来。所以其实也许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办法，就在不断的犯错的过程当中认识到神的美好，对自己越来越绝望，对自己越来越绝望，觉得自己是毫无希望的。但是在觉得自己毫无希望的一瞬间，不要停在那里，就能够看到神有多么的美好，然后就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可以 transform， 我们可以改变。然后这讲起来好像都是一个心理的感受， well， 其实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个心理的感动。我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讲，哦，这个教会蛮感动人的，好像大家对我蛮好的，我就信主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感动很重要，但是只有感动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像我那个学生一样，他很有感动要做实验，但是每次都从后场投球是投不进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理，所以我们要 renew of your mind， 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真理来取代我们原来自以为意的想法。怎么可能心意更新呢？我们的心意更新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因为我们想也想不出来。我们人的智慧跟人的智慧，神的智慧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是想不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是愿我们能够立志在新的一年里面认认真真的充满享受的读神的话，读神的话，而且要默想神的话，爱祷告，爱与神亲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神，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否则的话，你万变不离其宗，今天是这样坏，明天是那样坏，变到后来你自己都会绝望的，没有什么好变的。所以真的是要专心读神的话。而且还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千万不要凭着自己的眼睛来读神的话。如果你没有跪下来祷告之前，你也就不要去读圣经了，因为你读下来的还是自己的想法。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过？起码读经有一段时间的过程，弟兄姐妹有没有时候觉得你读经的时候会 question God， 会问神怎么会这样呢？神你怎么这么残忍啊？神你凭什么这样做啊？哎呀，这个约伯好可怜啊！是不是大家有读经的有这样的想法？不要这样读经，你这样读经的话是越读越糟糕，越读越偏离神，因为想着用自己的想法来理解神是不可能。所以我们的心意更新的变化是始于神，忠于神。所以我们读经之前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敬拜的心态来读这些经文，然后才能懂得神的心意。懂得神的心意之后，然后回过再读神的话，你会理解更深刻。所以这样读经不要多读，读多了有的时候也就过去。就像我刚才也说的，我一读就读到了活祭啊圣经， well no， 所以是最重要的两个字一下子就 miss 掉了，对不对？所以要慢慢的读，真的是很耐心很耐心的，而且也不要急躁，真的要耐心耐心的读，以这充满了爱。就像谈恋爱一样的时候，大家谈过恋爱没有？谈恋爱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急急忙忙的说好的话？没有嘛，两个人坐在一起甜甜蜜蜜的说一些，其实有的时候说的话也蛮没有意思的，是不是啊？其实没什么内容，好吃不好吃啊？哦，还可以啊。但是两个人就很甜蜜。其实跟神的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并不是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一种轰轰烈烈的事情。所以我特别鼓励我们当中，如果特别是比较热情热情洋溢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有的时候要 enjoy 这种很平淡的一个时间，愿意跟神在一起，然后愿意读神的话，因为这神的话里面真是看到真理。 得到滋养，甚至觉得喝了，就像大夏天里面喝下一瓶雪碧的感觉。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广告，那个盖子一开，嘶，下出来那个感觉，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真是如此的美好。所以我们行动的第二步是我们要真是爱神，要心意更新，来真的知道神的真理。然后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我们的生活肯定不一样。因为我们经常会觉得这个生活很暗淡无光，但是神的旨意是这样的。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耶和华通过耶利米对他那些被掳的众民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一定会不一样的。因为那些被掳的那些以色列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回到了迦南美地的，但是他们只要相信了，他们就已经到了迦南美地。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呢？相信了，虽然身体被掳，但是他们的心已经在迦南美地了。就像朱牧师刚才说的，如果我们信神，我们就与神同在，我们学神的样式，我们就安息了，就是这样。而且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人有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特点，好像神做的事情还不够好，我们还要加上一些，还要再帮着神做点事情之类的。千万不要，神的旨意是纯全的，英文是 perfect， 完美无缺的。而且神的旨意是神以为喜悦的事情。神不是问我们说，嘿，你看怎么样啊，你觉得怎么样啊。神既然有了旨意，那就是可喜悦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是说，神以为喜悦的事情，我们也以为喜悦。比如说这两个教会的合一，当年照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好麻烦的事情，但是合一是神看为美的事情，我们就去做。神看为美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做成，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好多想。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问弟兄姐妹一件事情，我说因为我有的时候也自己问的不好，我就说，我问你这个事情你怎么想，然后他们给我他们自己的回答，这是错在我问了非常愚蠢的一句话。我应该问神怎么跟你说，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平时要关心的就是说神的旨意在哪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侍奉的第三件事情。第一件制服身体，第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三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每件事情都要真正能够分辨神的旨意。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弟兄姐妹，你们不用回答我，但是我要问你们这句话，你们是不是常常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声音之后，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听懂了之后有没有去行？去行的时候有没有马上去行？当我们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坚信这一年我们教会的灵命，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灵命都会大不一样，都会大不一样。因为神是不停工作的，神是不停讲话的，所以我们应该是听得到。而且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听得到。其实不是说我们有能力听得到，我们只要愿意就听得到。神无时不刻在工作，无时不刻不在对我们讲话。所以这是今天的这两节经文。所以我真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要正式要立定这样一个心志，要不再一样，让我们在神的大能上建立根基，在神的慈悲里面，然后我们心里也同样的迫切，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支持我们的身体，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的心意可以更新，然后分辨并顺服神的旨意而行。就像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这么晚了，请大家容我再讲几分钟，因为我觉得下面要讲的事情非常的重要。我把下面讲的事情删掉一半，我本来是有两个例子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把身体献上， 当着活祭有多么的重要。因为是我要讲的是我以前做过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教会里热心侍奉但是阻挡神的事情，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讲，但是特别是做同工的弟兄姐妹们要非常警醒这件事情。愿意侍奉的人一定要知道，我们在教会里做的事情如果是出于自己的意思的话，常常是阻挡神。下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们在世上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很多时候，每个时候都是属灵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今年发生的一件事情。2020年疫情来到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的是实验室要完蛋了，因为工资照发，没人来做实验，我的技术员不能来，我的学生有一个被关在国内了，然后 在这边两个学生有一个得了新冠，而且就算在这里也不许来实验室。所以我这是第一个想法，一旦这个想法有了，神的话就临到了。神说你到底在想什么事情啊？然后我就发现了，我其实是把实验室看得比人更重要。我的第一个念头居然不是想的是这个疫情来到大家怎么过日子，然后学生会有 depression 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该怎么照顾他们，都没有进入我的脑子。第一个念头进来，钱花完了怎么办？所以你大家真是，圣经里说有钱的人能见天国，我跟你说聪明的人真的很难见天国。第一个想法总是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当中聪明的有学位的弟兄姐妹们要特别小心，有学位的弟兄姐妹们要特别小心，太聪明的弟兄姐妹要特别小心。 We should shut up in front of God, shut up in front of God, 在神面前我们要住嘴，怎么敢讲这些话，要住嘴不言。就像那个约伯说的，我在你面前无话可说，我厌恶自己的言语。这个功课学到了还没有完，然后学校医学院因为经济损失惨重，是损失8000万。8000万哪来啊？扣工资。是这样说的，5万以上的工作人员一律扣20%的工资。这一我听我就生气了。大家上当了。我这次生气不是因为自己生气，因为 我为我的技术员生气。我的技术员勤勤恳恳地在实验室工作，然后去年觉得他工作好辛苦，特别写了一个信给他涨了10%的工资，涨到了50400。傻吧，如果49800都没事情，50400就麻烦了。我到处那个问他们能不能解决，说 no, 我这个人如果例外的话大家都例外，这个怎么搞啊？不可能，不可以。而且这个技术员家里有4个孩子，2个上大学，2个上高中。他太太是做什么的？他太太是在一个诊所做 receptionist 的，就门口给你填个表啊，问个候啊之类的。你说那些人能有多少工资啊？而且不光是工资低，被 furlough 了。因为你大家知道那几个月的话 UVA 没有病人，没有病人要前面的招待干嘛？诊所都关了。所以他被那个就是说没有工资请他回，不是解雇了，但是没有工资。我说这怎么搞啊？我一听就毛了。但是因为学了好多的功课，这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没有急着打电话走后门想办法之类的。我其实是祷告之后，原原本本跟大家讲这个事情的过程。祷告完了之后，我就跟 Kevin 在门口拔草，因为 Kevin 因为学校也关了嘛，就回家来了。拔着拔着，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个技术员有这个问题啊，你觉得怎么样？他说蛮可怜的。哎，我说我好像听说你们这个学科的那个学分要求不高，下个学期的话估计上课也都是在网上上的，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下个学期休学半年呢，省下不少钱呢。我说省下来的钱的话我分你一半。哎，我说你也有好处啊，你借了这么多债，少点债也蛮好的。他听了之后说可以考虑。这个事情其实我跟他讨论过好多次，我一直叫他休学，很少有父母叫孩子休学的，我是其中的一个，我老是要叫他休学。为什么呢？天天忙得要死， 哎呀，特别有上进心，我就怕这样的小孩子。我不是，你们大概都喜欢自己的孩子有上进心。我觉得他整个是把学业作为他的偶像，就玩了命了，就是一定要出人头地，天天跟我说3.94、3.96。哎呀，我说我的妈呀，你过了3.5不就行了吗？他是这样的一个小朋友，所以他愿意休学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很高兴，他说可以休学。他愿意了之后还没完，我也没有着急，我先给江英打了一个电话。我以前常常很多事情江英没有答应我就做好了，决定做完了之后让他盖个橡皮图章之类的。这次我记得了，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跟他把这两个事情都讲了，一个是技术员的困难，一个是我跟凯文商量的这件事情。然后江英也没有着急，他很负责任，就问了我凯文的学费以后付得出付不出，对吧？然后我们做这件事情会不会符合学校的规定。那我说这些事情问的都很好，第一个问题是应该没有问题的，第二个事情的话我会打电话搞清楚的。他说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这样了，他也答应了。然后答应了之后，我就给系里的那个管这件事情的一个经理打了个电话，我就问他说工资是，他说要扣工资嘛，有两种扣法，一种是每个人只要到了必扣，第二个是我只要实验室里面扣的总量到了，我把这个钱交给你了你就满意了，对不对？他说是这样，是第二种，不是说按人头，而是说按这个数量，比如说那个人要扣10000，你要扣20000，加起来扣完30000就算了。我说那简单的很，那你就把他的工资扣在我的工资里面。这个不是学雷锋 by the way， 你们知不知道税法叫 progressive， 因为有10万块钱的人扣20000，跟50000块钱扣10000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你们知不知道？过了80000的钱都是浪费的，没什么用的。OK， 所以对他5万扣到40000没法过日子，我扣掉这点钱，说句老实话，特别是我 Kevin 那边又不上学，我更加没有负担，所以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重复 ，nothing interesting。但是正好可以做完了，然后做完的时候，我就给这个计算打了个电话，他说他看到那个学校发的 email， 他非常的沮丧。说太太刚刚被 furlough， 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他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没问题，说不会扣你的工资，然后你该干嘛干嘛 ，it's OK。然后这件事情就做完了。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属灵的过程。我讲这件事情，大家如果觉得我是吹嘘自己的话，那就完完全全 miss 掉了 point。我跟大家现在慢慢的分析一下这里面的属灵的道理。因为这个钱对我真的是不重要，而不是说我如果真的缺钱给他钱，我还自己感觉崇高一下，真的是不缺，所以他是可以拿的。然后但是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死和活的过程。什么死掉了？第一件事情，我就认识到我信主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是一个 part time Christian， 我一直是一个信主的临时工。大家不要笑，我肯定你们很多人当的也是的，有没有？当然有没有我的同伴？有没有我的同伴信主的同事临时工，到了教会就是信主的，到了工作地方就不信主了，是不是这样的？该干嘛干嘛 right？ 我的一直以为在教会是侍奉，在工作的时候就是工作。起码现在江英跟我都不这样认为，我们还是很多犯错误，但是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怎么对学生讲话，我们怎么跟技术员讲话，怎么跟我的同事竞争，都是侍奉，不是说不竞争有时候还是要比，但是怎么做这些事情，这个心理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呢，所以这个功课希望对大家也有用。我们是全世界的基督徒，我知道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讲了，但是我因为我是学了一次又一次，因为我天天忘，我 学会了又忘了，学会了又忘了，所以我今天又学了一次，再跟大家分享一次。第二个是我认识到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是发怒或者忧虑，像一听到那个消息，就虽然不是因为我自己，我还是发怒，而不是试图祷告靠神解决这些事情。第三件事情，我认识到这次虽然没有，我认识到我经常还有个错误，就是 I will jump the gun， 我经常会帮人做决定。我如果是以前，我肯定说 Kevin 你不许上学了，老婆你非同意不可，这事情就这样定了。这次我就记得了，就问他们是不是愿意，而且他们如果不愿意的话，我肯定会想别的办法。这是我做不到的，这根本不是我，这个人根本不是我，我是做不到。最后一件事情，我也认识到我常常给人带来不平安。主耶稣是给人带来平安，我常常给人带来不平安，因为这些所有的这些问题常常给人带来不平安， 是必须要致死的一个问题。你不信试试看，你跟我说，我有的时候跟你一讲一句话，我就会把你气得咯咯咯咯。你可以试试，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的人。那这次什么活了呢？这次活了呢，是我就发现我的工作是四分之后，我就跟我的学生讲话就不一样。刚才那个在后场吐槽的学生，最近他跟我讲这件事情，我就很温和的跟他聊了一聊，从来没有过，因为我每次跟他讲话，他都火冒三丈。我讲的没有错，因为他错了，我讲这边没有能够愿意把身体低下来，慢慢的跟他讲。你看到没有？我可以讲一句正确的话，把你气得要死，并不是那句话不正确，而是没有怜悯心，没有任何的 mercy， 没有慈悲，很容易的。你不试试看呢？你错了很麻烦，你对的更麻烦。你不信？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如果对的时候，是不是你最麻烦的时候？是不是？是不是？跟大家吵架的时候，错了你还能认错，你对了你怎么搞？但是神说，你对了的时候，你还有慈悲，因为每时每刻都是在侍奉。还有什么活过来了？哦，还有我们全家都经历的神，这次我们真的认识到了，神是供应一切的，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一切不是我们挣来的。当然，弟兄姐妹，可能有些人还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但是真是告诉你，不是我们挣来的，我们的才能，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OK， 而且跟大家说了，我做的实验是做得很烂的，没有关门，完完全全是神的旨意，就是这么回事情，都是神给的，根本不是自己挣来的。所以就像那个陈辉弟兄的那个奉献祷告一样，所有的都是神来的，都本来就是神的，归给神，而不是说我们给神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因为这件事情，我就发现我们家里面，我跟 Kevin 和佳音之间讲话之间，我们以前有讲话有两个问题，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是回避，该讲的不讲，憋在心里气得要死也不讲，有没有？第二个是讲的时候很有攻击性，要么不讲，要么讲了就有攻击性，要么自己气死，要么别人气死，是不是这样呢？诶，发现这次之后，我们之间讲话有的时候还是偶尔有擦火，就是擦枪走火，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这些事情还讲完，虽然当中有的时候冒几个火星子，诶，居然还能够把话讲完，这当中产生的信任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然后这次凯文回来说，他这个学期幸亏休学，不然一定会 depressed， 一定会的。他说通过这一年，还有通过这些事情，也看到爸爸妈妈的这些事情，他说我现在我认识到了，他说我知道我的信心很小，但是我知道，我坚信神是真实。对父母来说，没有更欣慰的一句话。然后再看江英，江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最近身体也非常的不好，但是我看他也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每个星期二非常快乐的查经，而且从来没听他讲过那么多的话，因为江英是一个愿意把话藏在心里的人。但是跟姐妹们、跟文霞呀、师母啊查经的时候，哎呦，嘻嘻哈哈，这个讲的呀，开心死掉了。哦，还有徐本姐妹，对，真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在侍奉当中也是的，因为江英是一个内向的人，哦，现在也很愿意侍奉。对江英来说，我觉得他每跟陌生人讲一句话就是侍奉，因为他根本就不敢跟陌生人讲话，所以这也和以前不一样。而且我最感恩的是江英对我最近特别的宽容恩待，因为江英最近从实验室里搬到我的办公室里，我们擦枪走火的机会多得多得多得多，我经常胡说八道，就靠他的恩典来这样恩待。所以这个我就今天稍微过了一点时间，我就已经讲完了，但是我还真是很愿意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又真又活的，也不是很 fancy 的，也不用出去讲很多花花绿绿的话，只讲大家讲的那个啊，童颜眼花是属神啊，神神叨叨 ，no， 就非常的简单，就是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的，有的时候还是磕磕绊绊的，我们来走这样神的道路就可以了。所以我真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们2020年，希望大家不要说2020年过去了，我们都松一口气，而是我们为2020年感恩。因为有这样混乱的一年，我们才能在混乱当中看到神的有序，才能在这些灾难当中看到神的美意，也能够在我们不断的犯错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当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神的旨意就轮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永生的生命。最后也感谢主，前面他们读了好几次，我刚才给佳音看，我这是我今天结束的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愿神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